欢迎大家来过一个不痛不痒的人生，我是大妈，
我是圣女，
我是迪克。
三周年齁，我们有一个不成熟，约定成熟，还是
我是不晓得
不成文
不成文不成文，
听众有没有发现我们有这个默契
根本没有人在 care
对，只有我们自己知
道。
不要说这样子嘛，我们已经从三十几个听众变成150个听众
了，而且我们特别使用了破题法他们应该就知道了如果有漏掉的话请往前面刷，这几年要补起来哦。
对，大家不要以为下面的留言都是我们自己留的，没有，那些人真的都是人
太好笑。所以三周就是每一周年我们都会有一个就是我们主持人就会讲一下自己的事情。那今天呢我们要欢迎欢迎什么他已经自我解释，
第一年是大妈的
肝血、
然后第二年就是我呕心沥血的鼻血奋斗
史，是的。
那么第三年我们敲碗
拍手
敲碗，这是椅子，这不是碗。
第三个主持人出现了，
迪克，而且迪克有 2.0 版嘛。
哦对这个关于迪克 2.0 版我们等一下 ending 的时候再来解释一下好了。对，我那个我要先破题吗？
好，
我的病
我就是直接请迪克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两个可以辣凉。
好，休息喽，
自己出去喝杯酒好了。好，来迪克来慢慢讲。
对，如果我们真的有忠实听众的话，其实大家如果都有在听，应该已经可以猜到我的病是什么。虽然我一直没有正式的出柜，但是就在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的病就是忧郁症。那我是一个10年的忧郁症患者，到今年刚好可以欢庆十周年，
欢庆十周年哦。
而且我想说，如果是忠实听众的话，应该知道，就是迪克在这边陪伴的，其实就是长照者的心声嘛。所以我们也其实做了很多长照的。那我想要偷偷问，就是你觉得你的这个病会跟长照有关系吗？
一定有关系的，爸妈在天上原谅我。对，就是我觉得其实忧郁跟压力是脱不了关系的。那所以因为我在过去的人生里面其实是一个多重压力交加的状态，对，所以其实生病也是我觉得其实说合理是有点诡异啦，但是就是在我这个状态下要不生病必须要非常强壮。对，对，真的。
所以跟照顾有关，或许也有跟遗传基因有关。所以就是 一种病，有时候医生会跟你讲说，哦，可能是环境啊，可能是遗传啊，就都可能都有一些关系啦。
对，
但是忧郁跟忧郁症，因为我们之前讲忧郁的主题其实不是第一次了嘛，我们最早有用一部电影来讨论，
对，
然后后来有找 Frank 来跟大家谈谈青少年的忧郁的状况，
而且那一集你居然不在
因为我非常了解了，我不用再来
那所以我们其实而且应该这么说，这两个主题的收听率都还蛮高的哦，都有破到快200哦，200以上。所以其实现代
大家很关注这个议题，
现代人只要用忧郁两个字搜寻，都可以搜寻到相关的话题。那包括前阵子我也才在听阿迪英文的阿迪来分享说他怎么就是度过这一段时间这样。所以今天迪克就是可以娓娓道来跟大家分享。
娓娓道来对，我是一个叫做什么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所有的条件都在我身上。我妈妈是忧郁症加失智症，对，所以基本上你说遗传，对，我应该要有。然后呢我的压力就是我是一个单一照顾者，就是一个人照顾两个老人，然后我是一个前公务员是一个长官觉得成事有余从来不败事的好公务员，
真的还要当做我的长官
然后我是一个妻子，但是我是一个结婚15年10年丈夫都不在我旁边的妻子，对，也就是说其实我承担自己父母的照顾责任，承担某一部分公婆的照顾责任，承担一个好员工的责任，而且对每一个人都不能发脾气，因为都是长辈长官所以就是我自己给我自己的一个称呼，就是如果我的人生50岁的话，我前面25年是自由自在，那后面25年就是那个奴隶人生，我是家奴，是工奴，好，对，就是
因为我们现在流行讲的都是社畜啊，为钱努力啊，
对，所以第一次发病其实应该这样，我就简单讲一下，第一次发病其实是2013年，那时候其实看起来表面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升迁，对， 很奇妙吧，就是升迁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我觉得我好像陪了你那一段时间。
那时候你几岁？那时候你几岁啊？
你这样套话，好，对对，没关系，没关系。到这个年，到这个年纪了，对，那时候四十岁整。
OK，
那时候爸妈的身体状况是怎么样？
那时候爸妈其实就是开始进入就是那时候我们家已经有第一个外劳了，对。那就是爸爸妈妈已经，妈妈在我考上高考的同年就已经先忧郁了，所以她那时候其实已经忧郁，然后已经开始出现失智，对。然后爸爸呢，爸爸其实是一个搞笑演员，他就是三不五时都会把自己摔伤。对，我爸爸的我爸爸
你这样讲好像所有老人都是搞笑演员吧。
对，他就是一下这边断一下那边断，然后就是他就性子非常急，对，急到什么程度呢？你知道我爸第三次摔伤的时候，他其实是因为在家里要开窗户，然后他叫了第一声没有外又没有跑过来，他就决定他要自己去开窗户，然后就在家里摔倒，然后就摔断了他的髋骨。对，然后
髋骨等于就是不良于行了啦，所以那时候就是又是担任小主管，然后家里两个老人家的状况也越来越多这样子。
对对对，所以我就那他，但是他穿了髋骨已经是他的那个最终曲了，就是穿了髋骨之后他就是对他前面还摔了很多地方，对。然后我就悠悠的跟他说，我已经每个月付了50000块，请了两个人给你使唤，你一定要自己下来开窗户吗？但是他就是对，就是搞笑演员，所以他只要他们两个同时生病，那就是我人生最恐怖的时候。对，所以第一次生病，其实表面上看起来原因是因为升主管这件事情，让我可能我给自己也太大压力了。其实我现在回头看看，觉得说我当时也不过就管三个人而已，对，这样也忧郁症。
是不是有一个人一直都去受训不在？我真的很抱歉。
是不是、
你不要先自己跳下去那个坑好不好？不干你的事。
好，
没有没有。我说的三个人是你已经交接之后了。
哦、
对对对，
太好了。
对，
那真的不干你的事。
对，就是，所以我后来觉得说，好像真的又验证了大家的说，就是抗压性太差，管三个人忧郁症。可是其实
你是内外交工、
对对对，我现在后来就安慰自己说，不是不是，我那时候其实只是大家看得到的是主管，可是后面还有大家看不到的，包括其实父母在生病，然后先生又不在身边，然后我还要三不五时假装一个还不错的媳妇出现在公婆家，这样子娱乐他们，这样子。
而且人生的设定就是优雅，所以你给你自己很多的包袱，
所以现在开始破除这个设定。
對，好的。
好，然后那其实关于得忧郁症到底会怎样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大家很容易可以爬到文，所以我今天就不细说我的生病的状况。那我会在今天这一集的下方留言栏会挑三篇我觉得我自己看过我觉得写得非常非常好的，可能我会大概挑一个最激励人心版的，或者是最真实版的，或者是最黑色版的。就是我其实我自己看过很多忧郁症的人写的文章，那有一些就是你看你就知道说他是真的，对，就是、
你可以辨识同类就对了。
对对对，就是他描述的那个状况，你就觉得说哇，这个绝对不是用想的可以想出来，就是真实的，非常非常真实。那有些人就是属于那一种就是蹭热度的，就是我们这种老病友一看就可以看得出来谁在蹭热度这样子。对，所以我会之后推荐两三篇，如果你真的很想了解忧郁症一个人发病的时候会变成什么状态的话，大家之后可以点文章看。那我就讲我自己的状况，我过去十年来我觉得最差，我们就讲最差的状况。那像这两年因为我不用上班了嘛，所以其实我后来发现说，其实这有时候上班有时候其实是一个好处，就是你再怎么差闹钟一响你就要张开眼睛去上班。对，那这两年因为不用上班，所以其实我有一次发病的时候是整整2个半月生活的主轴都在床上，就是一天睡16个小时到18个小时。
我想问你的脖子有挂一圈大饼吗？就是都只要转个头吃大饼就好了。
就是那个状态，其实我不是想睡觉，我是起不来。大家就想说起床有什么困难的，就离开床，对不对？但是我很难形容那种感觉，就是你离开床了之后，你才打开门走到门口，你就觉得我没办法，然后躺回去。就是我会在我的床跟门口就这么三步的距离里面一直不停的来来回回来来回回，然后一天就是大概会用尽全身的力气爬起来吃一餐， 对，因为吃三餐太费力了，就是我会想说还可以再忍的话我就继续躺着，然后就是到真的不行了，而且我们这种人就是属于比较忧虑，就想说万一之后我忧郁症好了但是我胃坏掉了，这样是不是有点不值得
所以还是去吃一餐就对了，
有理智真的很好
对，然后想说好我还是勉强斟酌情况看哪一个时间点我最有力量就爬起来吃一餐好了，这样子。所以通常我发病严重的时候我那段时间肠胃一定是不好的，因为就是一天一餐，而且是不确定哪一餐，就是看饥饿程度这样子。好，然后大概就是3到4天才会洗一次澡，即便是夏天了，我有一次发病的时候其实是6、7月，然后到后来我其实有一次是因为我后来觉得我可能是真的是被跳蚤咬了，但对，就是比方我偶尔有出门的时候可能被跳蚤咬了，但是我以为是因为我太久没洗澡所以才全身发痒，然后直到我身上就真的就是出现了红点之后，我想说哦那真的不是，对，就是你知道，就是说一般你不会怀疑说自己是因为没洗澡全身发痒，就是那时候已经懒到这种程度，那大家就会想说洗澡的困难度是什么，我也说不出来，就是你就会觉得说我都不想活了我还洗澡干嘛，对，就是类似像这种感觉，然后或者是你出门的时候就会一直物色哪一栋楼最高最适合跳下来，对，然后就会一直不停上网 Google 各种自杀的方法，就是看哪一种是最容易死成或是后遗症最少或者是最，然后我那段时间就是只要有出门都在找高楼，而且是要找进得去的高楼，因为大部分的豪宅一楼都有警卫嘛，对，然后像我自己家其实就是10层大楼，可是你看我这人就我想说10楼万一没死成就重残，
好像还不够高，
对，就是有点担心就重残，那重残谁要照顾我呢，对不对，就类似像这样，就是你已经在生病的时候你还在忧郁还在焦虑还在担心，所以我觉得那种人生真的是地狱，对，那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是我觉得最差的状况，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我就发现说其实人真的是要上班的
离开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我要离开我要离开这个有毒的环境，我要离开这个让我有压力的环境、但是真的离开之后你发现另外一种压力才来了呢，这样子，
对，而且
因为我觉得是每天有没有一个目标、像我们虽然可能没有喜欢我们的工作但是去工作就有钱、那为了钱为了生活你就是只能当社畜一样日复一日的去工作，
是是，
那所以当你成为自由业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就是暂时没有急迫性的经济需求，所以其实躺着在家里面睡1个月2个月好像也
对，我也没有害别人
啊，
对不对，对啊、所以就是以前是因为你看我们家光是外佣1个月就是5万，然后加上2个人在吃饭、所以我爸妈那个家的支出大概就是6万，那所以其实基本上我没有不上班这种选择，甚至讲难听点我连不当公务员都不敢想，因为永远不会失业的工作，这样讲像不太好，现在可以打平等了对，永远不会失业，而且自己该休的假都可以理直气壮的休完的工作真的只有公务员。我以前1年30天假大概有15天在陪我爸妈看病跟住院，另外15天就是飞去日本看我的前夫。破题了
完全没有时间留给自己看病跟休息，
对对对，所以就是我觉得现在回想都觉得自己到底怎么活过来的，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感谢自己就撑到了今天这样子。
我想要细细的再问一下，因为你那时候说因为其实前2集在讲忧郁的时候也有讲到自杀的事情啦、就是说你是先研究什么怎么样的死的方法然后你选择高楼，那个都是停留在研究而已，因为 Frank 他也有讲说他也是停留在研究，然后他真的去买木炭这样子。对啊，但你有真的要行动了吗的那个 moment、
就是我爬上我家的时候我认真看，因为我们家其实就是现在大楼是这样，就是比方说它有四，假设一个大楼有四面可以选嘛，对不对，然后我那时候选中的是有一面跳下去刚好是停车场的入口，所以就是说大家可以在10+1层，因为停车场是斜坡嘛、所以如果跳到底的话就是11层，
那数学很好
因为我就看中那个口，因为它下面是停车，所以它上面一定不能有什么，所以它就是清的最干净的，因为别几边可能会有什么人加盖什么、或是 窗户凸出来，所以就会在中间先遇到障碍物，那可能就重残几率更高
OK， 所以你有爬过自己家的，其他的没有，还
对，因为进不去，
okay, okay.
你知道，我其实有相中周杰伦他们家那一栋，可是那警卫太森严。对，
哦，还好没有。
我以为刚刚那一段停车道会有一个但是，嗯，就是你最后没有选择那边的原因是什么？
哦，就是怕不够高。
没有，我还想说，是不是你刚好在跳的时候有一个衰死鬼，就是开车出来，然后你没事，他反而有事了这样子。
对，也要为别人着想一下嘛。
对对对，真的。哎，欸，我觉得我这人真的体，我想说烧炭，万一不小心烧起来，还波及人家家，这样子还要拉个垫背。就是我在想的时候，除了让自己
离开
痛快死，
你要让
想说
别人不要波及就
对
了。
对
对
对，因为你看，我如果在我自己家死，顶多就是我家变成
凶宅。
对，然后就是可能对，就是可能造成别人的困扰。我想说，在自己家上吊，可是因为我家真的没有。没有任何地，对，你知道，嗯，
太麻烦了，你没有办法处理，
这是穷人的困难，你知道，能够在家里上吊是有钱人，他才有办法，啊，对，就把你要把绳子绑哪里？你想想看，
为什么有钱人家里可以上吊？你说
他们可能都会有
气化，
自己会有一个更衣间的，啊，有没有？对，那我就想说，
更衣间也不够高啊。
我也不知道，
你这样一讲，我家好像也没得绑的地
方，欸，是不是？是不是？
你有需要思考这个吗？剩女，你就剩女了。
没有，我就想知道我是有钱人家还是穷人家。
我不知道啊，就是我那时候其实应该说那时候我其实比较没有思考。我觉得可能因为很好笑，因为我看过一篇文章，大家有兴趣也许去可以爬文，就是说我那时候好像输入关键字是说怎么死最容易成功之类的，然后就跳出一篇文章，是一个消防替代役写的，他就说他在当替代役期间看过各种死法 的下场，他就说如果你们想自杀请先看我这一篇文章，他就他看过喝农药死的，看过割腕的，看过烧炭的，看过吞药的，然后看过，就是他这时候就告诉你说，
他都要去当 EMT 急救啦，
对对对，他说如果没有死成，他说喝农药就是整个肠胃道溃烂，对，他就跟你讲说这个如果没死成会怎样会怎样，对。然后我看完那篇文章之后，想说哇，
他是一个警示文，让你所有自杀的念头都打消了。
他应该成功的阻止了非常多人自杀。
哦，我好想看一下，
这个要贴在我们下方连结。
对对对，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在都给他当笑话讲，可是大家可以想象，在当年，如果尤其是如果在听的人，其实你是认识我的，你看到平常的我，跟你现在听到我讲这样的我的时候，你可能很难连接起来。对，
那这十年有让你觉得最无力的状况是什么吗？
就是其实我觉得，最无力的状况都不是生病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忧郁症的人最无力的状况就是，你不知道他下一次什么时候会再来。
哦，你会害怕他来的时候？
会，因为。我觉得这有点自我预言实现，就是因为比方说你会知道这个病其实是复发，我知道有很多人是一次就好的，这个确实这是大多数，其实就统计来讲，一般人在一生之中大概 70% 都会曾经经历过一次以上的忧郁，对，那通常那一次是重大事件，比方说丧亲丧偶失业这些的，但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健康的情况下，这些生理机制它会自己去做一些调节，所以你度过那个时间这件事就结束了。可是像我们这种反复发作的忧郁症，其实我们的大脑某种程度已经受损，所以其实基本上它的那个调节就是自律交感副交感的调节，就会有那个难度，所以像我们吃的药其实就是叫做血清素回收抑制剂，它就是专门在调节那个 SSR， 就是血清素的比例，所以它就不是单纯的说事情结束你就会好，比方说季节或是说一些事件其实都会让我们莫名其妙，比方说我可能昨天还在规划一个很大的活动，然后就隔天进来看到办公室那种感觉真的很可怕，就你一进办公室看到一个文 一个公文，你突然不会处理了，但你昨天下班前你可能还在想说这件事情要怎么办，
有这么来的突然。哦，我的想象以为就是像温水煮青蛙，我以为是这样，
对，
就是慢慢慢慢累积这样，
当时应该有一些压力，
日本的那个电影好像也是这么突然，
慢慢，
对，
哦，
其实像他有啊，他那时候就是不是一直被客诉，
对对，
就是你其实有一些压力，可是你真的啪掉下去的时候其实就是某一天，然后你就发现说糟糕了，那因为我已经十年了嘛，所以我知道说哦好他又来了，所以其实我觉得最无力的都不是等你在经过生病的时候，而是说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这一次用尽全力爬起来之后是为什么，就是到后因为前几次你可能想说哎，不会了不会了不会了，可是像我要到发病第十次的时候，我想说我到底干嘛还爬起来， 我现在爬起来只不过是等下次倒下去而已啊。那就是我觉得这样比喻可能不是很恰当，就像我觉得大家，可是大家可能比较能想象的感觉，就是说你得了一个癌症，结果复发了八次，
嗯，
对，大概就是那种心情。
你有在记录你复发几次？
有
啊，所以你刚刚讲十次，
嗯，
就是从你2013年40岁发病到现在，
对，
51，
对，对，
十次。那所以是10年，但是那个频率是怎么样？就是一年几次，然后一次多久这样？
前面七年大概就是1到2年会发病一次，对，然后后面这几年反而是1年会发病2次左右。
但维持的时间是越来越短还是越来越长？还是因为你刚刚说最痛苦的是2个半月都躺在床上，2个半月算长吗？还是算短？
算很长，因为
很长。
但我觉得这有一个外控因素，就是我可以这样躺着，也不用上班了。所以其实就是说，你知道，上班的时候其实还比较不能说比较好，因为你其实就是一直去调动身体所有的能力，让你起来上班。那我躺着虽然看起来比较不好，可是其实也许我没有一直去启动身体，
就是身体可能才真正的得到休息。
对，所以哪个是比较好，我也不能这样讲。但是就是说，从
因人而异吧。
对，
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
从外显的状态看起来，你就会看到一个人躺在床上2个多月，你就会觉得很恐怖嘛。可是其实他如果每天起来上班，那才是更恐怖，因为他想说，他都已经这样，他还可以起来上班，然后还可以去像，因为像我，其实我父母亲对我生忧郁症这件事情，其实他们并不是那么。因为他们其实那时候都年纪太大了，所以其实只要我状况，应该是说第一个是我不会在状况很不好的时候回去见他们，那再来就是说他们可能也没有那么细微的观察可以发现说，哎，女儿好像不太 OK 这样子。对，所以变成说我只有在回到我自己的家的时候，我才可以是一个病人，我在办公室也要是一个看起来还可以工作的人，然后在爸爸面前要看是一个看起来还可以照顾他们的女儿，所以我只有在我自己的小家的时候，我才可以呈现病人的状态这样子。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子吧，反正就是，对啊，
我觉得就是心理上的疾病其实很难被察觉，也很难跟别人说你心理上的疾病到底是怎么了，因为就是你不会实际感觉到你身体的痛嘛，
嗯，
那你就是无力，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没办法起床，没办法出门，没办法吃东西这样。
对，
你知道，甚至我最近看一本书叫做《城市的忧郁》，是胡琴坊写的书，他都把这样子的心理疾病看得很淡化，或者是说把它不以为然的写在他的文章里，就可以知道说一般人真的就是这样想。他是说，他说强迫性官能症啊，其实是求好亲切的完美主义精神。
就是迪克
再来哦，他说躁郁症不过是性情中人的表现哦，忧郁症只是布尔乔亚文艺青年的高尚特质所以他其实你看，这就是一般人对心理疾病的一个说辞。
我觉得这个是他如果单纯从外显面看起来是这样，可是我觉得这都忽略了生理机制，就是说有些人他其实已经是生理化了，比方说像我们这种10年的，基本上就不太是说什么，哦，事情结束了你就从此又人生快乐光明。对，那我觉得像现在其实很多医学也一直强调跟大家讲说，忧郁症不是心灵的感冒。对，就是说，而且他是说其实大家都一直把它跟情绪连接，可是事实上它是跟生理连接的，那这个面向其实过去大家都比较不清楚，可是我觉得现在整体社会的卫教有越来越多人明白说，它其实是一种它跟身体是有关系的，它是一种大脑或者是一种荷尔蒙的失调的关系。所以其实像有些忧郁症医生他就会很警觉的说，哎，你现在在更年期吗？因为忧郁症跟内分泌其实也是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它其实是很多因素的交错影响，并不是说心情不好或者是对啊
、最多人生过小孩的人都有感受过，
对，或产生忧郁、产后忧郁，对啊，
所以那就是内分泌的问题啊。
对。
那对迪克自己而言呢？你觉得是心理因素比较大，还是生理因素？
我觉得我到目前为止，就我记录的每一次发病，其实当下通常真的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外在事件发生，但是应该是说随着那个外在事件，它的强度也许并没有那么强，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整个生理是健全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事件我是可以 cover 的。对，但是当这10年来我的生理反应越来越弱的时候，那个东西它可能对一般人不是一个威胁，可是对我就变成一个威胁，就是因为我的那个 复原力越来越差。
所以我觉得大妈在挑人跟选材部分真的是很有精确的眼
光。怎么又突然 cue 我了？
因为我就想说我们三个主持人的这个组合啊，就是像我就是十年外显的病，虽然流鼻血可能别人也看不出来，但是我就是一年一次。然后但是D克跟我完全也有呼应的感觉，因为我们发病的时间其实是差不多的。嗯、
都40岁吗？
对、嗯、没有，就是
你更年轻一点。
2013年
哦，都是2013年，但你不是40岁啊。
对
对
对。
然后但是他的部分是内在的，是外人比较看不到的。然后可能真的外人也比较难想象，因为像我就觉得我就是白目白目，然后我流鼻血的时候别人也没办法帮我，但是对我而言流鼻血也是对我身体每一次的打击，就是我的血可能养到80%的时候又遇到下一次的流鼻血、然后又过了一年我养到60%，就是我即使每一年的恢复我都没有办法恢复到我发病前那种100%满血量的那种感觉。
你自己有感觉你身体的满血量会越来越就是因为发病所比较弱嘛，
对，
就是活力，对不对？
有点像是手机的电池、嗯、就是它随着越久、嗯、它的蓄电
量它加不到100了，
对，
它只剩下80这样子、嗯、
所以D克的心理状态完全就是我的这个
生
理状况的感觉、嗯、
对对对。
D克刚刚讲生理的状态没有办法去应付外在的一些突然来的压力的、嗯、生理状态指的是头脑里面的一些生理的，比如说内分泌啊、哦、或者是嗯，血清素不足什么之类的吗？嗯、
我猜，我不确定。我的意思只是说，比方说，这个压力也许在3年前我扛得住、哦 okay ，但是到现在我就扛不住了。
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特别的，
对，就是。嗯就是到后来我觉得就反过来印证大家说抗压性差这件事、哦、就别人会觉得说哈这样的事情你怎么也对，可是其实我会觉得说如果是5年前我可能也 OK， 所以我可以意识到说当然随着自己的老化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嘛，其实你人越老的时候你的整体的就是说你修复的状能力本来就会变差，对，所以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就是整体的退化的过程、
欸、可是我有另外一个想法，一般人家不是说就是见多识广，因为你已经看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或者是因为你已经知道了这么多事、嗯、所以对自己来讲照理说抗压性是不是应该要越来越高呢？
这个是理性面的部分啦，可是生理在衰退这件事情是事实嘛，所以就是我的身体复原的能力本来也就会比较差，我、嗯、这个我不敢说一定是这样，但是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就是说我身体能够帮我自己重新回到好的状态这个能力有越来越弱。
那这10次你就是你用什么方式让你的身体恢复到原来状态？因为刚刚讲说爸爸妈妈没有办法察觉你就是忧郁的状况、嗯、你有跟他们讲吗？
没有、
oh, OK、嗯、那刚刚不小心爆雷的前夫
哦，他对他知道，他是知道的、
前夫应该知道。
对,
對, 對, 對、欸、我要郑重跟大家介绍D克是2.0版的D克哦
好，就是 那我们就是这边来那个
讲一下D克2.0好了。
因为大家知道其实当初为什么叫D克很多人不知道，就是因为我以前是顶客族，但是因为这个名词也很老旧你知道，就是40岁以下的人不知道什么叫顶客族，就是我们是双薪无子，就是结婚但没有小孩，所以那时候我叫做顶客嘛，所以就是顶客，所以就是低客。但是后来呢，因为离婚就变 divorce， 所以
那时候还在你们还在讨论说低客要重新叫一个什么名字，我就直觉我就想说不就 divorce 吗？
低客2.0，
对，就是永远的低客。
所以前夫做了什么事情有让你好一点或更差吗？
前夫这既然就已经分开，我就不要再
不要再讲他的事了，
不提他了。
OK,
对对对，但是确实是没有很 helpful， 这是真的
不像电影里面的那个小就是小助手或小帮手。
但是我想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啊、嗯、就是当你这十年来遇到这么多无力的状态的时候，要比如说你怎么给你自己力量，或者是说、旁边的人该如何给他给你力量呢？
嗯，其实我觉得是应该这样讲，就是说我自己其实有一些力量的来源，然后我觉得我必须说我真的是一个很幸福的人，其实就当我好的时候我都会这么觉得，因为其实我有3个很重要的支柱在支持我的人生。第一个是我的信仰，那我是基督徒，然后第二个是我的朋友，我有很多我真的觉得非常好的朋友，然后第三个就是我这几年在学习的正念，就是我觉得因为病因也是身跟心嘛，所以其实你需要的解方也是身跟心。那 信仰的部分，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我其实从出生就是以前是天主教徒，那后来因为一些原因，现在在基督教聚会，所以我现在会说我是基督徒。对，那我觉得在这个信仰里面，因为我们相信的是创造论嘛，就是我们是被上帝创造的，所以我每一次在病到很差的时候，我就会跟自己讲说，他创造我应该不是为了毁灭我吧。如果他是要毁灭我，要干嘛创造我？就是我觉得这个信念会让我一直相信，就是说如果创造不是为了毁灭，那现在这些应该就是过程。对，那这个东西其实是很非理性的。对，但是我觉得确实有一个信仰其实是可以支持自己的。
欸，我觉得非理性这个事情就是并不是眼见为凭或是一定要科学解释的事情我们才能相信。嗯，这就是宗教或信仰，就是我也偷偷记录一下，我最近在练习的是奇迹课程。它的那个理论其实是一样的。如果你觉得上帝是完美的，他所创造出来的东西也一定是完美的。那如果你相信他是完美的，那你自己也是完美的，然后这一切的过程可能就是他给你的考验，让你迈向更完美的路，这样子。
对啊，那如果讲到更最通俗，就是其实佛道教也讲说上天有好生之德嘛。就对，就是说他把你生到这个世界上来，一定不会是为了把你踩死嘛。对，所以我就会觉得说会不断的跟自己讲说，这可能就是一个过程。那至于为什么我要受这样子的过程，可能很多人不需要。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也慢慢的学会从问为什么到后来不再问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当你一直抓着为什么的时候，其实就是很容易有情绪。你就会觉得说比方说有时候看 FB， 像我一生病的时候，我是完全不看 FB 的。所以后来跟我非常好的朋友都可以从我在 FB 点赞的状况知道我有没有生病。就说你很久，第一个很久没更新动态，第二个你连别人的赞都不点了，大家就会知道说哦，对。因为大家也知道，就是 FB 是一个非常非常会让人大家都只 po 好事。那对我们这种已经在绝望的人来看，就是想说那为什么每个人都过得这么好，只有我在这边躺床，
有点刺眼啦。
对，
因为我怎么会觉得我 FB 的朋友都是在 po 这里酸那里痛，然后我就想说
就是两极化，要不就是想要讨拍，然后说自己怎么了，地震很惨什么的，要不就是哇我今天去吃了很棒的美食，巴拉巴拉。
所以大家都不会分享自己无聊平凡的生活，对不对？
这发现我们两个朋友群可能属性不太一样。对，就是看那些的时候，你就会想说，而且你知道我，其实我觉得我最坏最坏，我可以跟大家讲，我其实有时候生病的时候是很坏心眼的，或者说走在路上看那些就是说，比方说长得很胖或很丑，或是然后就想说，凭什么他们又胖又丑，但是可以笑这么开心？
我觉得就是内心的一个黑暗跟小恶魔会跑出来。
对，
每个人其实都有啦。对，
然后我会被这样的自己吓到，我想说，哇，天哪，我竟然是这样的人！就是你会觉得说，凭什么他们看起来这就是这么的这么的平凡
无虑的样子，
对，却可以这么的快乐？然后，可是我觉得从这个时候，你就会突然想到说，那你以为自己是有多不平凡？你知道，就是有时候你才会从这种过程中发现自己其实隐约有一些信念是你自己平常并没有感，我自己平常并没有感觉到的。
我觉得第一刻的觉察力真的很强，因为很多人就会这样子想，他根本不会再反思自己或者是觉察自己。
没错，
所以就生病了。
你是说不反思就不会生病？
是啊，想太多啊。
直线思考反而没事这样。
对对对，所以我会觉得说，信仰这个东西，其实当我生病的时候，就是看不见，他本来就看不见嘛，对不对？所以信仰其实有时候其实就是为什么，所以我们会说先相信后看见，你是相信了才看见。
没错，
可是当我们一帆风顺的时候，相信比较容易；当我们万念俱灰的时候，你还要相信，那就很难。所以我也承认说，在这个过程中，我的信仰被挑战过很多次。那我也曾经有一段时间觉得说，我干嘛还要继续信这个教？就是上帝都不爱我。可是我觉得，这就接到我下一根柱子，就是我的朋友。我觉得我这一生里面，不管是在学、在工、在就业、在教会，我觉得真的都有碰到一些非常非常非常棒的朋友。那我觉得很感动的就是像我不工作之后的这两年，因为就跟大家就没有什么必要的连接嘛，对，所以变成说别人要发现你怪怪的，可能他们是真的有特别在关心你的人，因为平常不会互动嘛，对。然后我其实觉得 最感动就是我今年，因为我今年是2月17号的时候签字离婚嘛，那时候其实是还在过年期间，然后但是因为签字的日期是事先知道的，所以在我签字前的那一个礼拜啊，我教会其实是有三组姐妹轮流陪我，因为那时候其实他们自己也有家，他们也要忙过年，可是他们就自己去分配好了，就是一个姐妹是在过年前，她就是从除夕，就是放假第一天陪我陪到除夕，然后第二组就是从初一到初三接力，然后再来下面一组就是从再接下来就是陪我去签字，跟签字完那天陪我的，就是他们是先讲好，
轮值的概念，
对，他们就知道那个时间我会特别的需要一个人陪伴，所以他们三个都有自己的家庭，可是他们就跟他们自己的先生沟通，就说他们现在需要去陪伴这个姐妹这样子。对，那我会觉得说，当然教会的姐妹是因为每个礼拜一定会互动，对，那然后也因为共同的信仰，可是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也是一直在这过程中，他们只要一发现我不对，然后就会说啊，要不要出来吃饭啊，要不要出来什么的，然后有些朋友会甚至会说，比方说两位啊，对不对，哎，你出不来，好，那我们来你家，对，真的也是不乏这种，
你就直接说要冲去你家，
对对对，
然后我就说，哎，那我出现一下会怎样吗？
我们都是一体的，我们可以在这个节目一起分享这个经验。
对对，其实我真的会很感动，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都会想说自己何德何能，到底是为什么，就是朋友们都会这样子的愿意，而且其实你看十年，那有些朋友是从第一年就知道的，所以他们就是十年来不离不弃的，即便我每次都是跟死人一样，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说啊，没关系啦，就是你都八次了，对不对，再来一次也不会，可是就他们就会鼓励兼搞笑，反正就是用尽各种方法，然后就让我觉得说好像，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其实朋友让我明白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不要用因为别人不爱，就是因为不爱我的人伤害我，然后我去伤害爱我的人。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你要讲说是戴一个高帽或是给一个压力，有些人会这样解读，说什么啊，要为了什么爱你的人好好活下去，有些人觉得听这种话很刺耳，可是我觉得我自己真的有这个很深的体会，就是说伤害我的人都是不爱我的人，但是我伤害的却是爱我的人。我觉得这个在忧郁的过程里面其实真的会有很深刻的体会，就是每个来关心我的人，他们都花自己的时间花自己的力气在旁边陪伴我鼓励我，然后其实当一个人忧郁的时候，他其实是很消耗别人能量的，也就是说他们其实自己都还可能还有很多生活的事要面对，他还来这边 被我消耗能量，然后都听我讲一些很负面的东西，可是我觉得这种东西我会后来会觉得说真的很珍惜，然后也很感动，就觉得说上帝虽然让我有这样子的问题，但是他也给了我非常非常多的人在我身边拉住我，让我觉得说即便我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血亲没有姻亲，但是我还是有很多像家人一样的好朋友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刚发病一两年的时候算是我们一起工作的时候，
对，
那时候我记得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那时候应该是我第一次面对这样子的同事，因为我的家人或朋友有啦，我妹那时候有忧郁，忧郁症稍微有点发作的时候，是我妈告诉我的，她没有来找我，所以我也没跟她同住，所以我妹的状况我是完全不太知道，是从我妈才知道的，所以我没有经验过一起就是说共事的人是有忧郁症的状况。那时候有一个同事还问我说：“欸，迪克现在要过去你那边吼？”这样。我说：“哦，好啊，没问题啊，这样子。”我就很天真的这样子说，那我也没有花太多力气去了解你，因为我觉得他们的评价是这样说，就是说哦，你在某一科的时候可能因为压力太大的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所以现在又发作了，那去你那一科应该会好一点这样子，那他们觉得是因为工作量的本身上会减低，所以就会好一点。那我不知道那时候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事情，但是就其他的同事来说，说是因为我给你的一些互动的关系让你有好转这样子。
是，
我说哦，真的 哦，好好好，我都不知道我有这个功能
的。是因为我们就实际的数据看起来呢，就记录看起来没有没有，
好科学，
就我的发病记录看起来呢，我确实是在那一科。对，因为那个业务你知道我们营运的非常大的网站，但本人却是电脑白痴，你知道这对一个电脑白痴来说有多么辛苦吗？我是一个网站的营运人，但是我不懂电脑，我不懂网路，对，好，所以在那一科生病嘛，应该说在那一科没有，应该说在那之前，因为 升主管生病，升完主管之后就回来那一科嘛，然后那个业务又让我继续生病，对，然后到了那一科之后，确实啊，确实我觉得在你的手下工作那段时间，其实我觉得是我相对蛮好的时候。
而且我以前是在大妈的隔壁科工作，然后我都好羡慕你们科，好开心、啊，
一直很欢乐的感觉。
然后我都会去你们科喝下午茶，
这应该是业务属性的关系。这业务属性要大家都开开心心才能做得起来，真的叫社会教育科的，
爱你们、哦、
直接说了。
然后你去念书之后，我就又生病啦。
大妈一离开，
我没有连起来耶，
我就留停啦，我就留停啦。
哦，好，所以是两方面的减轻，就是如果大家有碰过这样子的朋友或同事的话，其实要不就是业务上，要不就是你跟谁互动、嗯、可以会好一点这样子。
对，
那是怎样的互动让迪克好转了呢？
我觉得我真的就是一个很吃，就是怎么讲，其实应该这样讲，我很吃别人信不信任我这件事情。嗯，对，跟我共事的非常好的长官都是因为他们知道我是一个认真的人，他们都先预设了说只要我人正常，
太认真，对不起，是太认真
真的，
他们都知道说只要我人正常，我就一定会努力把事做好，不会给他添麻烦，会自己想办法，不要就是让自己，就是他们都相信我是这样的人，所以当我不是很好的时候，他们就会告诉我说、没关系。那我像我有个长官，我到后来甚至是我可以跟他讲说、我现在不太好，他就说好，没关系，那你知道你自己的步骤来，他说我知道你 OK 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只要我跟我的主管或是同侪是有这种信任关系，我就会很 OK。 对，那我就是很吃这种感觉啊。对，那有些
人在有毒的环境啊，不信任就是一个有毒的一个状况嘛，
对
不对？
然后、那刚刚还讲的还有一个就是正念嘛，那但正念其实应该是说我其实我第一次我2017年生病那一次，其实我就接触过正念。哦，那时候的身份其实是一个团体成员。就是我那时候因为在接受那个忧郁症的治疗嘛，然后那时候在松德，就是现在的松德院区，那时候还叫市立疗养院。他们就有做一个团体，然后那个主持人呢，现在呢我在 Google 他现在也是一个身心医学诊所的院长了呢。
哇
对，他以前是松德的医生。他当时是计划主持人，他就征求受试者，他就组成一个15人团体，然后前提就是你要加入团体，你第一个你一定要是忧郁症现在正在服药的患者，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必须从来没有听过正念这个东西。对，他就是要试说正念对忧郁症的帮助。对，那时候我就上一个完整的8周课嘛。但是那时候因为他有治疗的还有研究的东西，所以跟我们后来上的8周有稍微不同。
不太一样。
对，所以其实那时候开始我就知道这个东西，所以当那时候你又跟我说有那个课可以上的时候，我马上就知道说这个东西是我要再抓住一次的。因为当你2017年他确实有让我好起来过。
好一点这样子。
对，所以也就是为什么我现在会一直投入然后去失陪，就是我知道抓住这个工具对我是非常有用的。
而且我想要跟迪克说，就是你刚刚说给你的这三股力量，其实信仰跟正念就是你自己给你自己的力量。我觉得就是刚刚有讲到解铃还需系铃人，就是如果要走出这个状态，真的还是得靠自救，先自救，然后别人再陪伴你，再别人来救这样子。
是，我觉得其实天助自助啦，我觉得虽然我们生病，但是我们也不能这样就是说啊，反正就是那都是别人的。因为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我觉得每一种疾病都一样，其实前提是你是不是愿意为你自己的生命负责。因为生病其实有时候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没有对自己的某一些任务负责，比方说照顾好自己。那确实我过去50年都在
照顾别人，
讲得太伟大，过去25年对都在照顾别人，所以我的议题就是没有照顾自己嘛，所以他就一直在提醒我说你要好好回来照顾自己。
所以我就想跟你说，你不要再忍耐了，你现在的人生不需要再为任何人负责，你为什么还要忍耐呢？你就大解放就好啦。
上次我们去他家看他的时候，他就说我现在就是在赖皮，我说你就赖皮啊。
对啊，要躺下就躺下，为什么一定要站起来呢？
对，你知道我有个朋友很好笑，因为他曾经也得过躁郁症，然后他比我更久，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在躺床，他就说就躺着啊，他说你爱、
啊、
他说你爱着谁了吗？
是啊，
他就说你又没杀人放火，我就说可是这样不健康，他说 啊，你就是不健康，你现在就在生病啊，你
就承认自己需要这个。
而且你像大妈就说要无体温关系嘛，所以我就送给你一只佩佩猪，
是好可爱。
那个佩佩猪就是穿着睡衣，意思就是告诉你不用起来，
继续睡，
你就跟他一起睡就好
了。对啊，然后我朋友跟我说，你还要起来吃一餐，你很好。他说一般人是连吃都不会吃的。
对啊，所以拜托不要再忍耐了，好好的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我就想说，大家都好放松啊。
哎、欸，你真的有在看仿纲就对了，他下一个仿纲是在讲忍耐、
欸。对，其实对，我就对我就是想，我想谈说，其实刚刚除了外面的这些力量，就是朋友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大家讲说转念，这个也是很老套的东西，但是我确实在这几年，但我必须说，其实转念的前提是你要有空间可转。比方说，在过去七八年。我的实质照顾负担通通在我身上的时候，我他妈怎么转？
你只能用钱转，
都不可能转得出来，因为每一天就是活生生的人在我面前，这个要吃药，那个要看病，那个是不是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是到这一两年，我真的有空间喘气的时候，我觉得我开始懂了什么叫做转念，就是说，把眼睛换个地方看，就是。我觉得那不是一瞬间的，而是说你慢慢慢慢看懂了一些事情。比方说，我现在会觉得说，我现在去看待我的公务生涯，我就会觉得说，以前我觉得说，做的工作怎样怎样啊，但是现在就觉得说，其实我考上公务员的同年，我妈妈就忧郁症，所以其实我整个公务生涯就是为了 for 我的照顾人生，就在我必须照顾我父母的这20年里面，他给了我一个稳定的工作，收入好的工作。然后就让我好好的完成了这个所谓养老送终，然后让我的父母都安享天年，并且都没有受苦的就离开了这个人世。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其实是我的恩人，就如果那时候我不是当公务员，我可能是又失业又没钱，还要就是可能就变成下流，就是你就像现在这样 就带着爸妈一起去自杀那一种照顾者，因为 我真的没有办法再负荷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突然感谢这份工作了。当然他有毒的部分我没有感谢，但是我感谢他的是他出现的时间，他在我人生中完全的承担了这个照顾所需的一切经济面的东西，
经济面跟他的请假弹性啊，
对对对，
或者是整个体制上面的弹性啊，
对对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比方说，其实我以前常会抱怨说为什么我要这么倒霉，我就19岁姐姐就过世，然后我就要扛着两个，其实你看我20岁的时候，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爸妈就已经是老人了，都65岁，所以其实我的整个成年的人生其实跟我的同学是非常不一样的，他们都在追求自己的了解自己的兴趣啊，追求自己的人生啊，建立自己的家庭啊，那我全部就是在照顾。对，所以以前我会很抱怨说为什么我被选中做这个角色，可是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之后，我回头看我就会发现说啊，我身边的朋友现在都开始变成照顾者了，然后他们很多人是第一次开始跟医院这个系统接触，因为我现在变成很多人 的就医顾问，因为他们可能对医疗这个体系都非常陌生，可是我在过去这20年的时间里面啊，就是不停的跟医疗体系打交道，对，包括我自己生病要打交道，我父母生病要打交道，就是不停的在这个系统里面进出，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在问我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就变成是就是完全不费力的在分享这些事情，然后也帮到别人，那我就觉得说哇，这些东西是现在回头看都觉得说那个是一种准备了很久很久的祝福，但是当我还在走路的时候，我是看不到这个风景。
就是要感谢大妈了，就是会有这个节目，
你最近一直在 cue 我，
因为很有感恩的心啊，
是是是，
会有这个节目也是要，
我接受你的感恩，谢谢。
好好的那个让那个迪克把这个所有的长照者的全记录，我们要记录下来，然后跟大家分享。所以大家就是要打电话给迪克关心他，问他咨询的时候也要记得听我们的节目。讲到后来转念跟忍耐的关系是什么，
就是说你不走到，你知道在我父亲过世的时候，我父亲过世那一年我109年，我是47岁吧，父亲过世之后有一天晚上，因为那时候我还住在信义区，所以有一天晚上我就说哎，我突然好想看晚场电影哦，其实也不是夜场，就是大概9点多演完，大概10点半快11点，我就去松烟看了一场晚场电影，然后那天晚上我散场的时候，我走在松烟里面的时候，我就突然有一种感觉，就说哇靠，好险我活到今天了， 就如果我45岁就死掉，我根本不会知道我48岁的时候人生是这么轻松，
就是呼吸自由的空气。
对，就是我可以看完一个完场电影，然后走路散步回我家。嗯，这是我2年前、1年前，就甚至1个月前，我可能就在我父亲在的时候，我都没有想象过我可以过的人生。但如果我45岁就自杀了，我永远都不会知道我后来可以走到这样的一天。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在我的信仰里面有一句话，我怕我背错，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生，就是其实一个东西会生出一个更，就是一个德性会生出一个更高的德性，然后那个更高的德性其实就会让你有更多的看见，
有点像在修炼啊。
我想要讲更白话文的，就是一切就是最好的安排。也许
你就直接跳到 ending，
对，也许你过程你会觉得很辛苦。
他还有5分钟可以
讲，那我还有悄悄话要告诉病友。
对对对，我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听起来就是。会觉得说我们现在因为3个人聚在这里就是真的都很感恩，你在这个过程中会觉得很痛苦，为什么会生这个病，为什么会遇到这么衰的事，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你不到最后你都不晓得一切是最好的安排。
是
整个人能量满满啊，你讲这段话、
真的
啊，我
眼睛闭起来听你讲这段话，真的能量满满。
真的真的。
好，那要给就是病友的话，
对、那我觉得其实大家如果想要看一些建议，那我觉得网络上就是专业人士啊
不一样，我们要听你说。
对对对，我觉得都很多，所以我就不讲那些屁话，就是什么要多运动啦，
像别人是屁话。
不是，我最喜欢讲一些屁话，什么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啊。
不是不是，我是说
你每一集都要讲、
对，进转心就转。其实我要说的是，即使迪克在当下觉得爸妈都还在，或者是说就是你觉得压力很大的时候，真的你心转境就转，不一定要境转心才转、只要你心改变了以后境就会转。
我比较低阶。
病友对病友讲话。
好好，来来来来，
对对对，其实就是比方说什么 要什么均衡的饮食啊，多晒太阳多运动啊，这些都是真的。
我觉得对你很有效，
真
的。但 是,
真的，但是这些都没有用、
但是臣妾做不到。你知道在发病的时候你不会想去晒太阳、你不会想去运动，你根本没有力气去运动。所以我觉得那些建议都是说，当你比较像人的时候是该去做那些事情，好好睡觉，好好吃饭，好好运动，好好晒太阳。是的，像现在
那是虫子的时候该怎么办、
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说 当真的你还在床上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给大家3个小小，第一个就是真的要好好吃饭。因为其实有一件事情大家知道吗？其实所谓的血清素 90% 其实储存在肠胃道，它的制造跟储存都在肠胃道、对，所以你不好好吃饭，你的肠胃是不好的状态下，你不可能有好的血清素产生出来。其实我去认真的 Google 一下，90%在肠胃道，2%在大脑，80%在血液里面，8%在血液里。所以其实基本上只要你的肠胃不好，你的身体就不可能好，
所以那吃好菌多真的有帮助了。
对对，
我们没有接任何业配。
对，然后还有就是咀嚼这件事情本身就可以刺激大脑
啊，对对
对，所以吃饭就会刺激大脑、所以你
等一下我们要去好好吃一顿饭、
对对对 对，然后还有就是，万一你有一天忧郁症真的就好了，起码你还健康。是不是、如果你忧郁症好了又胃癌，那
好惨、
那是不是太不值得了？对不对？好好。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忧郁症人就是很爱想，我们可以 在床上把整个世界都想完。可是忧郁症的应该不能说敌人，应该说去克服这个东西最好的方法就是做，
去做这一件事，
就去做
一件事。
对，就是不要想，就是去做。因为当我们在床上想的时候，
就
会多也
就对
无限放大。我举一个很真实的例子，我曾经有一次发病的时候，我在象，因为象山其实本来就很容易下雨，因为它靠近山边。我躺在我家，我听到外面在下雨，但是那天我应该要去看诊，然后我就想说，我现在如果走出门，我光走到捷运站，我就全身都湿掉了。然后呢，我再走进捷运有冷气，我会非常非常冷。然后我其实我只要到大安镇而已，然后我出站的时候我就会感冒，然后我还要就是我现在就不止忧郁，我还重病。然后我就是一直想一直想一想，对不对？好，然后后来我就想说，但是没药了。最后还是
重点来了，没药，
爬起来就很努力的走出门之后，哎，雨变小了。最好笑的是，当我坐到大安站出站的时候，大安站四维信义路上一滴雨都没有，地是干的。
哇，
对，
老天爷为你。
所以我想要说的是，就是每个忧郁 不是每个忧郁症患者都像迪克这么的理性，所以当你真的没办法做任何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就是从打扫家里开始，比如说整理你的床，整理你的桌子，
欸、对对对，
整理你一个小地方，就是你觉得你可以做的事情，整理一个小小的地方，其实整理外在的世界，就等于是整理你心里的世界一样的道理。
就是只要身体动起来，其实很多事就会改变。
这个主意很好。
对，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觉得大家要帮自己做记录。我现在有在用一个 app 叫做 Insight Timer、那这也没有业配，因为人家外国人不会给我们业配、对，但是我觉得留下记录是一个很好的证据、像我自己现在每天会做三件事，就是静心冥想30分钟，运动30分钟，然后自我疗愈30分钟，然后它这个东西就会每天记录下来我今天做了多久，然后一个月之后你回头看你的记录，你就发现哇我做了这么多事，一年之后两年之后你就发现哇天哪，原来我为自己做了这么多努力，然后你就会觉得自己真的很棒。所以我觉得要留下眼睛看得到的东西，你才会相信你正在康复的路上。
而且我也要感谢迪克，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其实一直都有一个叫做人体实验室的观念，就是其实我们真的每天都是要做人体实验室，然后要为自己多做一些事情，然后留下记录才有办法好好感谢自己。
是真的。
希望大家都要好好的哦，这是这最后一句话吗？
是是是，人体实验室不要忘记哦，拿自己当实验的对象，好好的跟自己相处跟善待自己。
对，没错
没错，谢谢迪克今天的分享。